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金方丈，这个明天开始，我们要这个佛十四，那这次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就是一般我们传统普遍来讲，就是习惯用音声。我们想要尝试一下，这次音声把它减少，减少到非常少，几乎就没了。可能在一般的观念会认为，尤其像现在已经走到认为没有音声，好像就不是念佛了这已经整个观念成为一个主流。那到底怎么念佛才有用啊？其实都有用。那有没有用，就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用。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居士跟我讲的。这位长老已经往生了。他说有一次问这个长老，你有没有念我？他说他以前念我。后来他看到很多人念我的，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所以他改变了。但我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也的确看到很多手忙脚乱的，也看到很多人能预知时至，能临终见佛，都有。到底应该怎么样？总不能下个赌注吧？那这个境界是偶然来的，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依循。不知道能见火的跟不能见火的，手忙脚乱的，不会手忙脚乱的，这差别在哪里？佛法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原理。但我们现在把很多，最近也跟几位法师在谈了，整个念佛法门的，一直强调那个信，强调那个信，很多的讲法，我们也不能说他没问没就一定有问题，或是他没用，我们不会这么认为，这一点大家要了解。但我们今天它有没有问题，不是个偶然，它有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依着法来的。有根据的，或者整个佛法的教育，我就会完全破坏掉了。那这个问题啊，有时候很多人比较感性的，会去引了很多祖师大德的话。但我正如我常引的那个藕益大师说的啊。他说：“就算你念佛念到铜墙铁壁、风吹雨打不入，也不能往生。”这也是祖师说的，但我相信他这句话，而且简正于现在很多人念佛的功夫，其实在我的看法，基本上都没有离开佛法的正常道，应该有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行，那。别人背后的资粮我们不知道，然后你就一样画葫芦，所以把很多佛法该具备的资粮逐步给它简化、忽略，甚至否定，这会造成很多修行上的阻碍。因为其实经典讲得很清楚，包括有人说不要发菩提心了，不要听经闻法了，临终不用开示了。一开头，声音就一直念下去，这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喽。再继续下去这样的净土法门会让很多人不能往生。那同样一个佛号，如何让它丰富，让它成为不会是少善根福德资粮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站在一个更如实的。我们今天讲这些，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练习，其实并不是我编的， 我们无心去标新立异，但我们依的就是佛所说的、菩萨所说的道理。正如我之前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音声，音声作为念佛，它是重要的一个方便。但我们最近不是在我之前去年讲那个念佛三昧，包括我们最近讲辩中辩论，里面有一个叫做自信散乱。自信散乱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本身就是散乱，它是本质散乱。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靠它很难入定，因为它是本质散乱，它是向外式、向外的。这不是哪一宗哪一门，这就是众生的业感。你的眼耳鼻舌身就是向外的，你可以，你的心出可以利用它，你心细的时候它就干扰你了。所以我们讲定中意识，定中意识就是讲第六意识。那我们现在的整个方法都靠这个来，而且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佛号抓着一直下去，忘了这个佛号要赋予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念起来变成就在乎的如何灌压，让我们心因为佛号抓得紧，然后就一直压一直压。其实这个佛号，真正这个佛号是要系你的皈依心，是你把你的，你当然一般我们在念佛也有那种信心，但这个信心到最后慢慢忽略了我们如何把厌离心跟心向净土的心融在佛号，我们少了那种慈悲菩提心，少了那个觉悟心，所以这个佛号变成有营养，但营养很少。我这样讲，有的人就讲啊，你太复杂了。不会啦，怎么会太复杂？你不赋予它内涵，你这个佛号倒会空转，就是有口无心，我们常讲的。所以因为它这里面这种因缘啊，这种东西一旦抽离了，它的定因缘就现不出来。所以我才常讲说，我们那么念佛那么多的，念佛那么多，念佛得定的，你问有几个？偶尔有点清安感受，请问修念佛得定的谁？理由在哪里？这中间有问题啊！这中间有些问题，它阻碍了禅定啊。而我们是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看法，继续做法，它会影响。它就是我常讲说，加油刹车，刹车加油，一直同时踩。你要心静下来，且你不断发动音声来动摇它，那变成就是又要刹车，又要加油。所以音声，我们拜佛唱念，其实它是有用的，但它用在哪里？用到心出的时候。它不能用在心细的地方。如果你不改变这样的一个学习观方法，你这样一直走下去，你很难定的。简单，我又最近常讲，就是我们如果一个网孔，我们的网孔如果是10公分，你能过滤的是10公分以上的吧？9公分就穿过去了。是不是？如果你的网孔，那个网子的孔是5公分，你能过滤5公分以上的吧？那5公分以下是不是就过了？所以你如果心一直躁动，你能不能看到你内心里面潜在的一些烦恼？不容易啊，对不对？因为你的心出啊，你出到，所以我之前有人讲说15。我虽然现在没有念佛一心不乱，但我决定往生。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不能一心不乱吗？就是乱嘛。那为何乱？攀缘外境嘛。为何攀缘外境？执取它嘛。那为什么执取它？看错了。 你生生念佛，生生做抉择，竟然都生生被外境引诱，你说你有一心信乐吗？没有，当然没有。你可以讲说我没有一心，没有一心不乱，但我一定往生，有可能。但我也必须告诉你，你没有一心不乱，代表什么？中间夹杂太多散乱分别，也就是说，每一尊佛号当中，你经常是佛号跟世间法，你在念的时候，经常是攀缘外境，不是佛号，你嘴巴念，但心不在那里，这才是你真正的内心本质。你不要再自欺欺人，念了老半天都不专心，就是有问题。学佛的不要到最后自我迷失，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要现在要念？利用这个机会把拐杖拿掉，当然对心学这里会有点困难，因为他的心还粗，一下要走细就会有困难了。但我们不能不练习的，对不对？我们这个14天下来苦苦恼恼，哎呀真难熬，那你就知道你的功夫了吧。这个14天这么修来睡眠充足，那也不错，因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念，睡得好好的，14天专心放松。利用14天检查一下自己。我不希望大家一开始14天就开始要自我催眠，我要得定了。拜托，这个不要再想这些，这就叫妄想。我们当然想得定，这个就不用再讲。这个问题是得定有得定的因缘。我常讲，整个念佛当中一直压，希望一心不乱，希望一心不乱。这个心叫散乱心，这是杂乱的心呢、啊，这是妄想心，对不对？我只知道我世间厌离，实无归依处，这才究竟。这份清净的觉悟心、智慧心，一心念佛，这才是一心不乱的来源头。不是求一心不乱的心让你一心不乱，是你一心清净原住所缘，这个才是一心不乱的源头。所以利用这个14天，我常讲，你也不一定要很定，但你我要的是你的内心先。之前我在佛14有讲，先去看清楚你内心决不决定，再来看你的定心决不决定。先出的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这一段时间的熏习，你到底能不能把握你对世间的厌离？你能厌几分？你就在念佛当中，我们是不是同时也修定，对不对？我们默念，我们这次是默念止观，你会发觉你心非常攀缘，一定会的。什么让你攀缘？一定很多贪着，很多计较，很多身心的不安，其实这就是你本身，不要另外找，这就是你，这个就是娑婆。这份不安，这份挂碍，这份难以守住你的身心的种种散乱、攀缘、寻思、调局、昏沉，这都是众烦恼显现出来的。那我们在念佛当中就逐一度化这些众生，逐一度化这个众生。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你开始要做一个很深刻的抉择，你不要光只是佛号，这个佛号边念边抉择，边念边抉择，抉择什么？念到最后不要只傻傻的佛号，但心已经没了。就是我常举例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只有声音啊，其他都没了。你这个再念一辈子都没有。我们在讲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谈的一个就叫细尘。气沉是还清楚，我没打瞌睡的，但心已经无力了。我常举例，就像那个我们到日本百货公司，人家进去一来下一骂谁，那为什么有的是很诚恳，有的是因为礼貌不得不，因为公司交代了。但我们要是碰到朋友来 欢迎你来，是不是有一份热情，对不对？那个是为了客人，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这好像是 Seven Eleven 的，对啊，欢迎，哎，我忘了 Seven 不知道怎么弄的，但那种感觉是还清楚客人来，但那份心不真。你知道我们禅定的时候，这个地方你就看不到了。你还了了分明，但你的心其实已经沉下来了。这个再修也没用了，割离了。但你看得到吗？你就算念佛，你佛号在念的，有些人念了几十年，到最后碰到死，吓得要死。你难道不会去检查一下？这是明摆的事情，你不是一心求生的呢？你求生先求死，不死怎么生？你说你一心求生净土，讲的是信誓旦旦，遇到死你会怕？我觉得怕正常啊，哦，不要怕，觉得那个，我只是要抉择，因为早点知道自己会畏惧，正常，还好，这个有救。所以我面对到有人念佛，念到临终会怕，还自己很清楚的觉得自己会怕，我觉得这个有救。为什么？他坦诚。他因为他坦诚，他就能面对；他不坦诚，这下我碰到有些不坦诚，我就到最后跟他讲，他什么都懂，但实际做不到，又不希望人家讲，但越是嘴巴他也会讲，但就做不到，这个就难度了，不够直率，不能真诚的面对自己身心的躁动不安，不能积极下手去面对、去抉择、去排除这些障碍，那这个。修行很难，诸如此类。我们自己在修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心念的佛，你以佛号为所缘，在念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艰涩，有点勉强？念念就开始停下来思考了。你就算这14天到最后不是功夫很好，但开始认识自己，原来我这么一塌糊涂，哎，功德无量。下次14就快了，一年几个14下来，你的功夫一定会很好，因为一步一步在荡除你的执着，这叫真功夫，不是从来不问内在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真的相信净土吗？不相信赶快问了，我真的厌离吗？没厌离看清楚啊，学佛的人不能。扭曲掉啊，是不是？什么两头都不顾，就一直念，这叫自欺欺人。你不知道啊，这叫自欺欺人。表面上认为自己坚信一定要厌离，那么一点小烦恼你就受不了了啊！别人不觉得烦恼，你都烦恼了，你还能往生？别人都能放下的，你放不下的，你这个就不能去忽略到，这个就是你的烦恼，这叫做娑婆心，对不对？我们避免落入一个宗教上的迷幻幻想，一直在追求一个抽象的乌托邦。我们追求的是实质的净土，不是抽象的乌托邦。不断的灌压自己，自我催眠，一定要面对，但其实内心里面隐藏了很多疑惑，却不赶快面对它。所以我们修禅定，不是在进入一块这种自我催眠的14天，是一种很坦荡的一种，我对世间的厌离，的确逐步的看到它的不实在。透过这个密集的修学当中，把你的很多认知给它什么，打理的、梳理的更清楚。对净土本来我还有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我检查一下，但是当然这次我比较不像之前那种活死事，还会跟大家指导。我看状况了，如果看到不得力，我就偶尔讲个半小时，那我不喜欢打闲仗，人家南传修禅法就干脆了，我们怎么那么麻烦？这次我们还是试验，我们明年可能会更长，我们各来个1个月，不看今年办得怎么样。如果大家只是来专心睡，30天睡下来可能会有点病出来，因为睡太久了，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持续。但我希望这种修行， 我很重视的是一种智慧觉悟。而从这种，我第一个刚才讲过，我对我的身心、对世间、对净土的那一份认知，我内心是不是很明确的？我觉得我很笃定。好，那开始，我们开始念。发觉不能一心不乱，原来我的决定有点问题，不然怎么决定了，当然就一往直前了。虽然我看似决定，为什么在我念念修念佛法门一直在持名的时候，怎么还会动摇？表示你的内心经常还会被外境所影响，表示你所谓的决定其实隐藏了很多妄想。一则从思维上去看自己内心是不是彻底的要往生，再来借着禅修让你更细的把妄恐再缩小一点，再缩小一点，缩得很小，以很宁静的修持来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你那个潜在维系伴随着你散乱的那种散乱的善心，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烦恼是伴随着我们散乱的善心，所以你看不到这个善心是散乱里面合在一块的。就像我们的莫那，我们也可以做人天善，嗯，可以做人天善事，倒不影响你的莫那的我执，因为他就是执着我在做善啊，所以做善事不大会影响你的莫那了。观察无我那个才可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开始用更细的？所以我刚才讲，对初学会有点困难，但如果你发觉你有心，就算这一次不能得定，但借着这个机会来认识自己，到底是自己几分斤两。好，那如果已经有一个经验的话，再试看看你能是不是把你原来十公分的网孔改为八公分六公分，到最后几乎大部分对世间的爱着都被你过滤掉，你是不是越有把握了？但你躁动的心怎么看得到细的烦恼呢？对不对？你以为你这样动的表示你可以，你静下来动可以念，哇，很勇猛。静下来，无半撇。闽南话无半撇，无半撇是什么？没半撇。没半撇是什么？就是一点使不上力的。永字八法，你连撇到一撇都没有，就八分之一都没有。应该这样，我这样解释，这个是我自己讲的。反正就是八字，你一撇没有。哎，对哈、哦。八字一撇没有，对对对，刚好跑出来，什么都没有，讲很啊，一念下来才知道言行毕露，拐杖拿习惯了才知道自己腿没力，丢掉拐杖才知道自己腿没力。我们现在这种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实事求是，往生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我岂可以让我这样迷迷糊糊自以为是给耽搁掉了？所以是利用这种心情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务实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务必要检证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到底我们真的厌离在哪里。我不要常讲我们喜欢厌离苦苦，厌离不顺的啊，但就不容易看到那个支撑在中间的那一份挂碍心。不容易，你要知道，当一个，我一直讲说，真正修行人到最后，务必你们要知道，那会有一个不惜生命的，不是气概，不惜生命不是那种，不是那个 ISIS, 那个也是不惜生命啊，但他是载着对自我的强烈爱着。我们讲的不惜生命是将自己的融入一切彻底放下的那种，对身心自一切的爱着是这样的。不是那种英雄气概的那一种，我们讲的勇猛不是对立的，我们的讲的勇猛是积极的放下，强于忍辱，对自己的我执法执的降服，是这种东西。所以那这个东西又建立在我们对一切法的一个充分认识，所以这种忍是很容易自然流露出一种，这种忍会忍出清安的味道来。 啊，你如果知道佛法的原理，我们对于那个法的皈依，你会，我常跟大家讲，就是它会有一种真的只有这一条路，这不需要逼我去信他。所以这次过年我常讲说，我口渴，我要打开水，南无水，你一定要慈悲加持我，待我喝水的时候要让我解渴，你会不会这样？不会啊，其实学佛就这样了，如是因如是果，喝了解渴，这样不用拜啊，这样修就解脱了。那是净土，心净国土净啊，心污秽就国土污秽啊。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啊，根生气世间，随着心啊在转啊。所以当我能用清净心念佛的时候，我的土就开始动了，只是你动一下又拉回来就是了。你倒了一车垃圾装了两车回来，永远是垃圾场。我为什么深信净土？缘起，那缘起当中有差别，各个地方各个寺院是不是有不同缘起？那你为什么到这里？因为符合你的缘起，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啊，它有它的缘起，所以你可以到各个地方，但你就找一个适合你的。那我们要到净土，我们就找一个跟我们缘比较深刻的，就这样去了。所以当我口渴的时候，正因缘生，我喝水就这样解渴。所以我只要我相信这个道理，我知道众生为何苦的原因，所以我知道当我这个苦运去掉的时候，这个涅槃乐，这种极灭乐，这个极乐是由这里生，必然往生，不是吗？那这个不是你一下子用你的感性就能信受的吗？你对法有一种很真实的皈依的时候，念念当中有一种抉择，不是很多路可以走，我不得已，我现在修这个法门只有修这条路，不是的，所有路都不究竟，都虚妄，这条路我何等庆幸我选择这条路，它里面是无比的欢喜珍惜，念起来是喜滋滋的那种的，不是那个苦瓜脸那种。有人越学越学，心胸越小越小越小，到最后绑住了，你就知道一定不相应的。所以你看现在有的学到那种对立啊，很多东西啊就一直形成出来啊，对于法不了解，就必须要用非常那种激烈的那种要强调那种宗教信仰，逼得自己身心极为不平衡，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我们如果真的是依法的时候，身心会越来越清安喜的。为什么？它是离出众的，它是归正法的，它不是另外求的，它是心净国土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一份，就是说我烦恼如此来，我将念佛去掉这些烦恼，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从开始念的时候，身心那种坚信佛法的那种信心，我们在佛法里面那个信心就能静心作用，对三宝的信就有静心的作用，这叫清净心。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就是有那种心，你开始要调，利用这14天啊，用一种很自然很欢喜的，不用逼迫啊，啊，大家尽量保持的那一份宁静，给自己一点机会，人一生很难得有这种机会啊，啊，不要就是散心杂话，你一说话他说话，你一说话他说话，就躁动了。我们为什么要货柜？即使因为照理讲，因为女众，或者的话，我真的希望把你们塞到山里头，隔得远远一点。这一个窟地到那个窟地差五六分钟、十分钟就听不到声音。人真正修是这样的。最近我在探讨，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现在很多的禅修都集在一块，我们现在这样修也不大卫生的。 你看这怎么这样走？你真的啊，因为会干扰。那为什么没感觉？因为你心很粗了。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打坐，哇，那个毯子盖盖的盖，我说你不用，你的心没那么定，你不会的啦。该保护的都保护，就是没修。我盖，我戴围巾，我当然怕冷的盖哈，没问题。你不要说我讲了以后冻死的，说那个师傅叫我怕被他笑。我的意思，有的人就是在周边挂，然后就到最后心没有。其实要大方一点，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试着在这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延续的时间去用欢喜心，用欢喜心试着去揣摩自己内心，不要用着很逼迫的。我觉得很多修行到最后都缺少理性，缺少智慧。当我确定之后，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就是当道理我很清楚了，因此我也知道我懈怠，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求我自己，我不是不懂道理的自我要求，这叫压抑。但我道理知道以后，我知道我再不努力会不喘息，所以我愿意逼自己，但这个逼里面理是顺畅的，所以他没压抑，他是自己要的。这就不会精神出问题，因为你理很顺畅。就像说这个药有没有用，有，要不要按时吃，要，不按时吃，哎呀不好，没人逼你啊，你为了身体好，而且真的药有用啊，现在要按不按时吃，就是你自己要努力的。但这个按时吃有没有被逼，小孩子会了，大人不会，大人要命好的话，他要病好他就要这样。所以在很多道理上，我们必须要厘清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一种保持一种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检证于自己，然后从这个14天当中逐步的对治我们一些烦恼。或许有的人因为过去修学的因缘，可以慢慢再集中下来，但因为你的心越来越细，像我们现在团体就会开始产生不足了。你的心很细的时候，周边一点动会影响了深次。所以为什么要闲居静处？但我们现在没办法，我们先大体这样。所以当初用那个货柜的意思，就是说我尽量让每个人有个人的空间了，不是要让大家享受，要享受继续享受了。但我想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那一份心，就是第一个，我尽可能让你的就是惶恐缩小。我又要你禅修，我旁边环境就一掌触挠你，一直在干扰你。所以之前有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都功夫一直没有？我说因为都没串习啊。道理你懂再多，你没有去实际上去操练它，没用的了。像我们都是零零碎碎，要么就是有功夫，但中间的因缘不具足。不懂的是实际上去调整他的以身善未身善，以身恶未身恶，缺少这种抉择啊。所以缺的还是缺，有的已经有，缺的还是缺，因缘就是不具足。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有这种功夫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慢慢不断的提供他更深细的。如果你本身的环境就是不深细，你就不要要求他能得定，不可能嘛，一下就动，一下声音就来，一下这个一下，所以我们这里其实已经是勉为其难，或者的话，其实大家丢到山里面了，怕一阵子习惯就好。第一个，那个声音就只有自然声音，干扰，而且长时间没人，你的功夫才从这里慢慢纯熟的。我们现在整个心坐意，心一身一动就坐意，身一动就坐意，外面进。动了我们的坐意处受想是那个坐意心警觉就出去了，动不动你可能没感觉。像我们不是现在当然没有地钟了，那个地钟开机的时候，那锵一声，你知道那都撞击很大的，就小小声，可是对你的心比较近，那个声音就会变成是很强。那你如果心很燥，锵锵的，你一定用锤也没用啊。可是你要心细的话，它那个声音都 你会觉得非常刺。所以我说那个声音本身是禅定的刺。但我们现在几乎当就是一直用一种环境，我们也缺少对一个整个禅修的认知，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环境其实是勉为其难。以后最好是就小川不用集合啊，大家到大殿拜一拜，自己用功，看似一曲修，但也都是更符合禅定的原理的。但现在这种环境只能尽量勉强，如果来不及了，否则的话，像我们这个第一支共修香完了自修香，其实每个人就可以钻到里头去了。所以以后我们这里面，因为大我刚才讲过，因为这个环境虽然大家会守护的，但一定动作要轻。如果平常大家是用音声念，心没那么定，影响不大。但如果长时间是禅修的，你的动作就会轻易动摇人哦。所以这种以禅修为主的念佛，大家务必更加小心，不要随意出声音，因为我们还不够啊。其实应该散得更广，每个人在远远的啊，你的动作啊，都不容易把声音传到旁边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得已的。那不得已的时候，大家希望能更加仔细啊，更加细心。因为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功夫做更细的要求，那我们也必须要同时配合。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当我们不断在动中里面，动的状况里面修持，试着给自己进的因缘去观察，你到底你的功夫拿多少出来。所以在我们修当中，这个里面都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就念得很专心的，有时候我们的禅修也会很专心的，但这个专心其实不一定有用哦，因为那是借着佛法得到身心安定，是有功德，但却停在那一份享乐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念佛念到最后，因为身心烦恼越压抑的，就是那个清安会出来了，结果法力不见了，因为他停在他不断在追求这种修行里面得到的一时的快乐。所以有的人念的时候，你发觉当我们念的会欢喜的时候，其实还是充满的对世间的厌离跟归佛法的归依。你不知道厌离也没厌离，归依也没归依，好舒服，完了又打回来了，又整个掉到世间里头了。所以这也是我们长期修习里面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但我也希望说给自己一点机会去认识一下自己。好，务必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外在世间的观察能更仔细一点。尤其整个念佛当中很核心，但现在很少人提的，我们只会看到世间的外在五浊，很少看到内在五浊。这个是我们修行人经常败在此处的，看不到自己身心躁动的烦躁不安，看到自己不断的在追逐攀缘分别计较的这份心，而且微微细细处啊，一直以自我为核心的这种挂碍，看不到五浊，看不到那种五蕴的虚假，看不到那个绵绵密密的挂碍。这个东西其实是到最后，为什么那位长老讲说，为什么有人念到最后手忙脚乱？因为这个从来没对治，这一块从来没对治就会出问题，是吧？那有的人念佛念到会有点枯萎，念到无力，为什么？因为他对净土的意义不清楚，所以他的心热心假的，他的心热心不真，他不能产生对法的实质皈依，所以他的内心里面念一念，就力量就没了。这种对事对净土的心求有点抽离现实，所以这种抽离现实的这种缺少对净土的实质感的心，就不容易把你紧紧抓住，反而世间的事容易抓住你的心。 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希望大家都能用心去抉择一下，有时候如果你功夫不行，你就静下来，冷静抉择。所以我讲说，如果止境你没办法，因为现在也没什么止境的啦，反正就是止境了，大部分就静了嘛。有时候会绕佛了，但止境下来，如果你一时不会，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先静下来，调身、调心、调息，那我们也调自己的念头，调完了以后，我们再往我们所缘上下手。所以一时不要这种逼着，马上就，如果你的身心有点躁动，你不妨冷静下来，用一种非常冷静、自然的心，反思对世间、对生命的这种，到底它的真相是如何。用这个心，然后调整完了以后，继续安住下去。所以这个功夫是不断反复的。当你的越来越纯熟，我刚才讲了，有的人讲说，哎呀，你念佛一句就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复杂的？不会，它是很单纯的。正如我常讲的，就是我今天如果有生病，我要找医生，我快速跑步的时候，我要分几个心，没有就合在里头，是不是？我跑得很快，是这，我干嘛跑得很快？那不就是病吗？不就是找医生吗？我找医生，我病厌离，找医生心求，跑步的时候很快，是不是就在里头？所以我这个跑步会不会动摇方向？不会。我跑步会不会懈怠？不会，不会啊，方向也不会动摇。为什么？目标很清楚啊。所以每一个佛号当中都具有这样的慈悲、菩提，还有智慧世间，以智慧心对世间的厌离。那以知道这种众生的这种颠倒，升起这种自觉觉悟的这种心，自觉觉他的心，这个菩提心呢？看自己轮回，然后愿以这种求生净土的因缘，未来能度一切众生，悲心，在佛号里面都是放得进去的，所以这个佛号就不会空洞了。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需要，我再看状况跟大家提。但尽量不打闲岔。那当然这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啊，也给常住，因为今年总共有四次的，两次在这边，两次在金刚寺，但其实是不断的要把这种大家静态修持的时间再加强了，早点温热了。我也很希望以后大众更长时间的静态修行，我更期待以后每个人功夫可以的话，让个人好好专心修，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吝啬，只要有功夫好的，我们很乐意去护持他。那这个总是先从大众一步一步来，那我一直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看到大家就像佛陀那时代，大家要么谈法，要么静下来，尽量把身心简化。但这个中间也必须要你自己能放得下自己，能念一无常，能念世间苦，能念众生苦，这种清净的心就能受用这样的福德，好吧？那因为待会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那我先跟大家谈一下。那这中我们有安排小餐有什么你们可以事先登记有什么过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个别讨论，这样吧。